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我们介绍了麦克劳德对白银的看法，他给出了300美元的目标。这一集我们继续介绍他的黄金论述，但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他对黄金完全没有给出美元目标价。
你观察得很好，而且这也正是今天这集最值得深思的起点。麦克劳德不给黄金目标价，不是因为他对黄金没有看法，而是因为在他的思维框架里，用美元来衡量黄金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个立场和他对白银给出300美元目标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白银是工业金属加货币属性，还可以用法币框架去推算，但黄金在他看来已经超越了这个框架，它本身就是那个框架的基础。
用美元衡量黄金是错误的，这个说法让我很好奇，因为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看市场的。
我们先来介绍他的第一个核心论点，他称之为黄金计价论。麦克劳德说，在人类的货币历史里，黄金从来都不是被衡量的对象，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尺。你不应该问黄金值多少美元，你应该问一美元值多少黄金。他说，黄金从罗马时代开始，就是人类社会公认的最终清算工具。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货币危机，最后都以黄金重新确立秩序作为终点，法币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插曲。
这个角度完全颠倒了我们平常看市场的方式。
它有一个很有力的历史案例，我们上集也提到过，1921年的德国股市，以黄金计算，当时股市跌掉了90%以上，但以当时贬值的马克计算，只跌了1/4。那些德国股民以为自己只亏了1/4，但他们不知道，那个计量单位本身正在加速瓦解。所以表面上看，黄金从过去1000多美元一路涨到历史高点5597美元，但在麦克劳德的框架里，这不是黄金在升值，而是美元在贬值，而且贬值的速度还在加快。他说，主流媒体每天用美元来报道金价，就像1923年的德国人每天用马克来追踪资产，而没有意识到那个计量单位本身正在崩解中。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盯着黄金的美元价格，其实是在用一把不断缩水的尺去量一块不会改变的金属。
你的比喻很准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对黄金不给美元目标价，给了也没有意义，因为那把尺本身是变动的。他说，问黄金能涨到多少美元，就像问1921年的德国人股市能涨到多少马克，问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那么麦克劳德认为现在最值得关注的黄金问题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不要问黄金涨到哪里，要问黄金流向哪里。这是他的第二个核心论点，也是他最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反复强调的黄金东移论。他在4月24日的最新文章里写道，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正在把美国所有可以交割的实体黄金一点一点地抽空，留下的是一个空壳，就像一个被遗弃的蜂巢。
这个形容太震撼了，数据上有什么支撑吗？
有，而且是一手的市场数据。 COMEX 黄金未平仓合约从今年1月22日的高峰约55万份，到3月20日已经崩跌至约40万份，跌幅接近30%，创下2018年以来的新低。同时，美国矿产被源源不断的输往瑞士的金炼厂，再被提炼成符合中国交割标准的金条，最后运往上海。瑞士3月份对中国的黄金出口比2月份增加了1.8%。麦克劳德说，这条输送带正在以加速的方式运转，但西方的投资人几乎浑然不觉。
COMEX 的未平仓合约大跌代表什么？
代表在 COMEX 上交易的那些纸面金融参与者正在大幅退场，但实体黄金并没有因此留下来，它继续往东流。 COMEX 正在从一个有实体支撑的交易所逐渐变成一个空的纸面结算平台。麦克劳德说，当西方的交易者还在讨论金价的技术面，是否超买，何时回调，东方的买家根本不在乎这些，他们只在乎把实体金属拿到手。
师兄，这些数字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交易者持续从 COMEX 退场，而实体黄金持续往东流，那 COMEX 的纸面黄金体系还能撑多久？
麦克劳德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但他说，一旦市场意识到纸面黄金的对手方无法交割实体，价格发现就会在瞬间完成，而那个瞬间的价格一定不是现在 COMEX 显示的那个数字。他有一个观察很值得记住， COMEX 的未平仓合约数量从来都不是中性的市场数据， 它反映的是有多少人愿意用纸面合约来替代实体持有。当这个数字崩跌，而实体黄金继续往东流，两条线的交叉点就是麦克劳德所说的黄金重新定价的引爆点。
这让我想到一个画面，一个仓库门牌上写着黄金交易所，但里面的货架越来越空，只剩下一堆标签说明这里曾经放过多少黄金。
麦克劳德用的比喻更直接，他说 COMEX 留下的是一个空壳，就像一个被遗弃的蜂巢，外形还在，但里面的蜂蜜早就被搬走了。他说这个搬运的过程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过去几年缓慢但持续的进行着，只是大多数西方投资人没有注意到。他在文章里还点出了一条很具体的黄金输送路线，美国矿场产出的黄金输往瑞士的金链厂，被提炼成符合中国标准的一公斤金条，再从苏黎世运往上海。这条输送带，麦克劳德说他目前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运转，而西方大多数投资人在关心的依然是今天的技术面支撑在哪里，下一个阻力位在哪里。
师兄，他对这个趋势最终会走到哪里有什么判断？
这就带出了他的第三个核心论点，黄金最终清算论。麦克劳德说，在整个金融系统里，黄金是唯一一种完全没有交易对手风险的资产。你持有一块金条，它不依赖任何机构、任何政府、任何合约的履行。法币呢？他说，法币的本质是一种递延支付，它承诺你将来可以换到真实的东西，但这个承诺建立在信心之上，信心一旦崩溃，承诺就归零。
对各国央行疯狂买黄金，不只是因为觉得金价会涨，而是因为它是唯一真正的清算工具。
麦克劳德正是这样解读的，他说央行持有黄金不是为了赚取报酬，而是因为在任何形式的信用危机里，黄金是唯一可以在没有任何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完成清算的工具。美元、欧元、日元都需要一个对手方来承认它的价值，黄金不需要。他说亚洲的央行、政府、民间投资者三个层次同步在吸收黄金，但西方的投资人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黄金的配置比例依然极低。这个不对称的状况，他认为终将以一种剧烈的方式重新校准。
师兄，他有没有谈到这个黄金持续东移的趋势还能持续多久？在他看来，是否存在任何力量可以逆转这个方向？
麦克劳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直接，他认为这个趋势几乎不可能逆转，除非西方重建一套有实体支撑的货币体系。他说东方买家购买黄金的动机是对法币体系的根本性不信任，这个不信任的根源，也就是政府无限印钞的能力，并没有改变。只要这个根源还在，资金就会持续寻找出口，而黄金是最后的出口。他还提到目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和全球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趋势，让越来越多的亚洲政府和投资人意识到持有美元计价资产的风险已经不只是汇率风险，而是更根本的主权风险。
师兄，听到这里我有个问题，麦克劳德说要问黄金流向哪里而不是涨到哪里，这个框架很有启发性，但对普通的听众来说，这个观察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决策吗？
他的意思是，在这个黄金大规模东移的过程里，西方市场的实体黄金供应正在越来越紧，不是纸面上的供应，而是你真的想要拿到一块金条的那种供应。他说，当这种紧张程度积累到一定程度，任何触发事件都可能造成实体黄金在短期内变得极难以正常价格购入，因为卖家知道你拿不到别的地方，所以溢价可以无限扩大。对普通人来说，在供应还相对正常的时候，提前持有实体是唯一能够规避这个风险的方式。
师兄，他有没有谈到更大的宏观框架，黄金和整个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
完全正确，而且这正是他第四个论点的起点，也是最宏观的一层。他说，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历史性的转型，全球正在从一个以金融资产为担保的体系，过渡到一个以实体商品为担保的体系。过去几十年，全球的信用建立在美国国债、股票、衍生品这些金融资产上，但当这些金融资产的信用开始受到质疑，资金就会回流到那些本身就有实物价值的东西，黄金、白银、能源、粮食。他说，这个转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个缓慢的重力拉扯，但一旦达到临界点，速度会是非线性的。他引用了一个他反复使用的观点，在过去100年的货币历史里，每一次离开金属货币的尝试，最终都以某种形式的危机结束， 然后又回到更接近金属本位的安排。1971年是迄今为止离得最远的一次，也因此他认为这一次的修正可能也是历史上最剧烈的一次。
对，他说的不只是黄金牛市，而是整个货币体系的底层逻辑在改变。师兄，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真的进入一个以商品为担保的体系，那现有的股票、房地产、债券这些资产在这个新框架下的地位会是什么？
麦克劳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信贷泡沫论的延伸。他说股票、债券、房地产这些资产的价值在现有体系里都建立在信贷扩张和人们对法币体系的信心之上，一旦体系切换，这些资产以黄金计量的价值可能会出现非常剧烈的收缩，就像1921年德国的股市以黄金计算跌掉了95%。他说真正能够在这个转变中保值的是那些本身就有实物价值的资产，而黄金和白银是其中流动性最好、最普遍被接受的两种。
师兄，这四个论点组合在一起，计价论、东移论、清算论、商品计价转型论，这描述的是同一件事的四个不同侧面。黄金从一个在现代金融体系里被忽视、被边缘化的资产，正在缓慢而确定地回归它在人类几千年历史上本来的位置。
他说，这正是为什么黄金上涨的讯号远不只是一个投资机会的讯号，更是一个警讯，美元体系正在以加速的方式走向终点。法币计量的财富终究只是一个数字，而黄金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用来最终清算、用来确认财富真实性的工具。今天这个工具正在从西方快速流向东方。
师兄，我想把今天麦克劳德的四个论点串起来：黄金计价论、黄金东移论、黄金最终清算论、商品重新计价论。这四个论点放在一起，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它描述的不只是一个短期的黄金牛市，而是整个文明的财富接壤方式正在经历一次深层的切换。
你说的非常到位，这正是我们今天整集想要传达的核心。麦克劳德自己用的词是，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他在金融业工作超过50年，见过很多周期，但他说这一次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周期，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就像1971年金本位结束是一个结构性转变，只是那一次是往一个方向走，而这一次是反方向。他说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一旦真正开始加速，通常不会给普通人很多反应的时间。
那也就是说，今天麦克劳德分享的这整套完整观点，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实际意义在于，不要只盯着黄金今天的美元价格涨了多少，而是要思考自己手中究竟握有多少真正可以触摸、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正是他一再强调的落脚点，也是这个节目一直在说的核心。问题不是黄金值多少美元，而是你有没有把握住它。今天这集的内容是他的观点，听众可以直接去查阅麦克劳德金融 Substack 阅读他更完整的论述，里面有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图表支撑。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拜拜。
拜拜。